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今天呢，星期四，我们为你安排的栏目呢，仍然是宣教新之路，有心就有路。但是今天呢，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呢，我们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待会儿呢，在宣教新之路中间会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宣教方面的议题。其实宣教呢，绝对不是一时的热心而已啊。宣教是需要更多的认识宣教的历史，在宣教的过程中，许多文化的冲击、挑战，甚至语言的一些挑战，都是需要突破的。当我们有心从事宣教的时候，其实事先的预备啊，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热心固然是非常宝贵，生命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宣教的工厂上，我们还是有很多课题啊，是需要我们在主面前一一去面对、去突破、去学习的。所以从今天开始呢，连着两个星期四，我们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庄牧师在我们的中间。那庄牧师过去呢是科研人才，但是神感动他，他放下世上的工作，而且呢全时间投入教会的侍奉。目前呢，庄牧师在北美牧养教会，同时他也是一心呢在世界各地参与宣教的侍奉，他非常关注整个宣教的工作，所以由他来和我们分享，弟兄姐妹，我们肯定呢会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学习的。好，我们把握时间，我们就很快进入今天的宣教新之路。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非常难得呢，在我们晨曦讲座宣教新之路啊，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庄思鹏庄牧师在我们中间。庄牧师好。
你好。
那我知道庄牧师呢，过去这几十年呢，一直着眼在这个中国宣教这个议题上，您是非常关注。
是。
可不可以谈一谈为什么你会特别关注在宣教，特别是中国宣教这样的一个负担上面，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一方面当然我自己本身在神学院主要的专修就是修宣教学。第二个呢，在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自然会关心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在这个普世宣教方面的参与是如何。那也同时又知道中国很多教会现在开始对宣教很关心，很热衷于推动。那所以因此也就关注，也同时在思想中国教会现在在推动宣教这方面有什么优势，什么缺点，什么机会，但有什么挑战。关注这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我也知道庄牧师呢不只是过去在科学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哈，那么我知道你是以化工出身，化工研究出身，那么转到神呼召你来全职侍奉。那么现在你，我也知道你在海外各地常常有机会去教授一些关于宣教历史啊、宣教文化这方面的课题。那么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就你所接触到的哈，你可不可以稍微来评估一下，你自己觉得目前中国内地的宣教事工啊，他们的发展，好像刚才你所说的，那么中国教会现在有很多的教会都很有负担，跃跃欲试，希望能够走出去哈啊，好像过去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等等。
是。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听见很多怎么讲，就是撞南墙的事情，就是出去了以后就发现理想跟现实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你可不可以分享或者说评估一下目前中国内地教会宣教事工的概况，还有你自己觉得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想中国教会现在可以说不是所有的教会对宣教都有负担，
对对对对，
但我说是少数开始有负担，但是问题是出在于少数对宣教有热心有负担的教会，却恰恰是中国教会可能最兴旺的，然后最有热忱的。他们就说，换来说是领头羊，他们对这个很热心。
你说他们是兴旺的，也是有热忱的，所以他们关心宣教。
但是也问题也出在这里，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想叫做瞎热心，就是说热心有余，眼睛是瞎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领头羊他们是应该带出一条路出来，可是如果是瞎子领瞎子的话呢，那后面就不知道多少人要变成牺牲大了。所以因此我的关心就在于中国教会里面推动宣教大多数目前还无动于衷，觉得时间没有到，少数热心的说我们应该冲应该冲的人，往往就是可能人数多一点，或者人才多一点，或者怎么样的。那理论上如果能够冲出一条路出来为后面的人铺路，那很好，可是 万一好像抢滩作战，跑错了滩头阵地，以至于全军覆没，那后面跟上来的话那就惨了。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带头冲的这些教会很多是有一点盲目的，就叫做瞎热心。
这个可能在听众朋友听起来有一点不顺耳哈，我觉得说，哎，为什么说我们是瞎热心呢？如果我们用稍微婉转一点，就是说热心有余，但是智慧不足，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在宣教的议题上呢，的确我们也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很有热心，我要为主宣教，可是去了以后，我们早期曾经听过一个玩笑话，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现况，就是教会奉主的名把弟兄把姐妹把一个家庭差派出去了，给了他一张单程票，就是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为你祷告。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是两方面，在宣教方面哈。第一个，对宣教历史盲目，就是说没有好好了解宣教历史。那这是为什么？我学宣教我也出了三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宣教历史。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以至于重蹈覆辙。明明不应该重新犯这个错误的，可是现在很多中国教会再犯这个错误，没有从历史中的教训中学到功课。
那庄牧师可不可以谈一谈你刚才提到这个宣教历史的一些教训？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谈这么漫长的历史，但是可不可以举其中一两件事例，或者让我们有一些的警惕？
好，通常对宣教历史比较没有完整的认识的，他并不是一无所知。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说当年在十八、十九世纪，莫拉维亚人的宣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的献身的精神、献身的热忱，这很多人听到的。可是往往不知道的是，在宣教历史的评估当中，莫拉维亚的宣教是一个失败的，不是成功的模式，那很多人不知道，就看到他的献身的热忱。
他们失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就出在这个地方。莫拉维亚人当时是捷克难民，到了德国。被钦臣多夫这一位敬虔派的伯爵收容，然后成立了莫拉维亚人教会。他们对宣教是有热忱，可他们当年所有的人当中都是属于知识水平比较低的。所以他们出去把自己当成木工啊等等，所以各种的工人，他用这样的身份
去宣教，
代职宣教的。因为他们很穷，所以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宣教士这样做法。那也因为这个背景，所以宣教热忱毫无怀疑，献身的热忱毫无怀疑。可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他们出去拓荒建立教会的时候，大多数人信仰是纯正，可他们不能做神学圣经的老师。所以因此他们开拓的教会通常不会超过100年，到50年之后尸骨无存。就是说他们去的宣教区100年后再去看，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过一样，那就是说没有留下一个根基来。那为什么没有留下根基？不是他不爱主，不是他献身的热忱没有，是因为他们不是师父级的。那就是说不能够带出门徒来。所以为什么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教导 那些能够教导人的人，
中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但是因为莫拉维亚人的文化知识水平很低，他们大概是中学程度、初中程度左右，然后做木工可以，做什么可以，可是他不能教圣经，不能教神学，因此带着第一代的人信主之后，往下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扎根了。
嗯，
那这个教会第一代的信主可能有神迹奇事，可能有受他们的热忱的感染信主，可是那些信徒的第二代到第三代慢慢就流失了。
嗯，
而一直没有真正的圣经神学根基的话，这样做不下去的。所以莫拉维亚的宣教的失败就是说，他们是有热心，但是文化水平低。那我说这个历史的教训对今天中国教会的影响就在这里。今天中国教会最热心的荷兰团队、安徽团队都是属于莫拉维亚型的，就是文化水平低但热心，爱主，这没有问题。可是我就怕重蹈覆辙，我们出去的人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话，不要说外国语言你能够掌握的多少，这是一个问题。同时这些派出去的人在神学上、圣经上能够做当地信徒的老师吗？他们能够做神学老师吗？我是有合理的怀疑的。那如果不能，你做了以后的结果会重蹈覆辙。所以莫拉维亚的侍奉到今天你几乎找不到什么莫拉维亚人的教会，没有第二代。你看约翰卫斯理，你有卫理公会，这个教会200年存下来了，你可以有长老会，你可以有什么会，可是你找不到莫拉维亚人教会，因为他不能传承。
哇，
那所以呢，他们的宣教士的热忱是值得钦佩的，可是那种宣教的模式恰恰是我们不能走的路。那就是说你派出去的人必须是做师傅的，而如果中国教会现在的做法，派出去的往往是初中高中程度，他在本地是可能是一个很有热忱也能够传福音果效的，然后你把他派到国外去，那这样的结果就会陷入莫拉维亚的问题了。你到国外去，语文学的来嘛，各方面的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中国教会似乎不考虑，只考虑他在本地的宣教
那种热心，
对对对，有很好的见证，你觉得他有负担要做跨文化宣教，去吧。但是没有考虑到他的条件很可能是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你的期望、你的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说历史上的不了解，就是说对莫拉维亚的宣教呢，我们知道一些，有太多的所谓的好的正面的消息和见证，但是你却不知道在整个宣教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来看莫拉维亚宣教的话，我们会指出他有一个问题。因此这个模式不是一个今天可以学习的模式，因为他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在推动宣教的人知道莫拉维亚人献身的热忱、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是只知道那一部分，没有知道另外一部分。
所以换句话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估这个所谓莫拉维亚的这个宣教历史来说，我们必须关起门来很诚实的说，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宣教，失败的宣教。好，那么除了这个历史以外啊，其实宣教跟文化都有关联。
对，
那么我知道庄牧师自己过去不只是研究宣教，你对中国的文化也是特别有研究，也能够分析哈。那么你自己怎么样看这个宣教跟文化这个彼此的关联，还有特别是去到一个我们中国常常在讲这个异文化啊、同文化、跨文化等等，或者在这个异文化中间做同文化的工作，这个文化跟宣教的关联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这一点是中国教会可能另外一个致命伤，那就是说宣教文化，
致命伤，
宣教文化中间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联的。那这一点没有关注到的话呢，会对长远的宣教的果效会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那其实从文化来讲哈，有很多的详细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个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讲清楚，但是基本上来讲，如果用圣经上的话来说，耶稣到世上来传福音，他就是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对了，
那我们去宣教，宣教士也是应该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那就是说你到了穆斯林国家，你要照他们的文化风俗来行事，然后到佛教国家，你到斯里兰卡，他们是佛教的，那么叫佛教的。但问题是我对于当地的文化了解多少，就会影响到我所谓我想要道成肉身。但是你道成肉身了吗？问题在这里，很可能就是你心里这样想，可是你做出来的很可能我们自己的文化包袱，文化包袱就是说我吃的东西， 我的生活习惯是这样，我是这样睡觉的，
嗯嗯，
我洗澡是这样洗的，
嗯嗯，
可是那边的人可能不一样，
嗯嗯，
你要变成那样的时候，你必须对那个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嗯，
同时不单单是了解，你还了解到有一些文化背后有一些原因，背后有一些宗教因素，什么因素？我们基督徒的角度不一定照单全收，
嗯，
不是因为道成肉身，所以他所有的各种的从饮食习惯到每个东西我都完全接受，有一些可能从宗教角度我会说哦，不行，这我不会这样做，那你要有一个取舍，有一个我们叫做批判性的思考，嗯嗯，选择性的接受。那问题是你没有经过这种的训练的人你分不清楚，要不然全部拒绝，要不然全部接受，好像两个只能选一个，事实上两个都不对，要选择性的接受，
嗯，
那因此他对文化的敏感度要有一定的敏感度，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嗯，
那为什么我说中国教会这是一个致命伤呢？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尤其是农村背景的教会，我们是生活在一种非常单元的文化里面，就是说
单一文化，
单一文化，嗯，我们所有的邻居等等，我在这里祖祖辈辈住了一两百年就是这个样，
嗯，
我几乎不知道别人怎么过日子的，
嗯，
所以在中国你可能北方人嫁到南方都要适应了一大半天，因为他在北方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真的是饮食各方面，对了，
嗯，那何况你到了一个少数民族或者你到国外去，
异文化，
那个，差距更大，
嗯，
所以基督徒在这种环境长大的时候会太单纯的想法，譬如说我常常听到很多国内的教会领袖基督徒会这样说，哦，我们传福音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问题的，我们是不讲文化的，
嗯，
他忘掉了，当他讲中文，他讲河南话的时候，
就是文化了，
那就是一个文化。
对对对对，
你说我讲纯福音不讲文化，那就是一个盲点。如果有这样的盲点的基督徒，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当中的时候，他的适应，他传福音的果效，那就可以说是可以一塌糊涂，因为他完全不认为我的福音就是福音，哪有什么文化，其实是有的。
嗯，
你的说话，你的表情，你的动作，
饮食各方面都有的，
都有一种代表一种东西。
嗯，
那你对这个没有这种文化敏感度的话呢，你会犯很多可能不必要犯的错误。
嗯嗯，
那这就是宣教与文化当中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哎，其实宣教历史啊，宣教文化，这其实真的是息息相关。就好像我自己就想到，好像早期福音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牵涉到哦，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喝咖啡啊，他们吃这些水果是可能我们东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西方的这个洋教啊，很多人对这个文化就会有一个先天的一种不接纳。那特别现在有很多，我知道啊，内地有很多地方嘛，他们也真的开始进到穆斯林的群体。
对，
其实在穆斯林的群体是不是也更大的挑战？
穆斯林的群体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我们举两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情况严重的程度。十多年前韩国一个短宣队到阿富汗去，就你知道造成悲剧。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历史，
队里面两个牧师被枪杀，然后十几个被绑架，最后放出来了，花了一大笔钱。然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韩国政府下令阿富汗有1000到1500位宣教士在那边十几年了全部撤回，然后不准韩国人拿韩国护照进入阿富汗，不管什么理由，做生意都不可以，更不要说宣教。所以一个短宣队一个小小的错误，使得韩国教会在阿富汗十几年的宣教事工毁于一旦，就是一个短宣队。那短宣队犯了什么错？他们很无辜啊，这些韩国的尤其很多姐妹穿着短短的短裤跑到清真寺门口，很清真天真无邪的照了几张照片，
嗯，
那塔拉板人觉得你亵渎我的圣地，然后东那就是说你没有入境随俗，你不知道当地的风俗、
那个、文化了。对对对，
那短宣队会受什么训练？他什么训练也没有啊、
嗯！
我就一个热忱，他们其实是做一些好像慈善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慈善的、嗯、但是你对当地文化不够敏感，然后当然塔拉板也是有点过度反应了哈，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你就会发现对文化的不了解，你可以小小一个错误你就犯下不得了的事情。
嗯，
那所以这个文化上是很重要的问题。那穆斯林有很多，我们不是穆斯林的人，我们不知道有的禁忌。譬如说在很多穆斯林国家，或者说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呢，左手不能用。为什么？当年穆罕默德没有卫生纸的时候，左手是脏活都左手干的。
嗯，
所以对他们来讲，左手是所有的肮脏污秽不洁净的代表。
哦，有这样的说法、嗯、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看到村长来了，我们中国人很热忱，一定双手握上他的手，
或者双手握、啊、
握上、
啊、对对，
哎呀，这真太好了。可是你左手跟右手一合起来一抱的时候，对方可能脸色就变了。
嗯，
你还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嗯、照我们的文化这是最高敬礼啦。
对对对，
你送
礼表现我的热忱，
送礼你也是两手捧着一个礼物过去，可是你左手一碰到那个东西
不洁净，
礼物就变成不洁净了。
哦，
所以最好把你左手砍掉，你要左手放到后面一只手弄过去，诶，怎么会这样子？在他们的文化里左手是肮脏的。
哦，
可是我们不知道、嗯、那你说我不知道啊，可是在当地来讲你不知道是不知道，那已经犯了规了，你就应该驱逐出境了。所以一个短宣队你可以去24小时内犯下五大错误你就该回家了。
哇，
那我们哪晓得他们太多禁忌，不是只是说不能吃猪肉这么简单、嗯、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那所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那当然如果经过一些训练，经过一些有经验的宣教士跟我们分享，我们就可以避免犯这些错误。
嗯，
但是如果说文化这方面来讲，的确是宣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可以避免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嗯，
他认为这是犯规。
嗯，
第二个，可能对于你传福音呢，哎，有帮助。
嗯，
就说正面来讲有帮助、
嗯。对，
所以当时内地会跟别的传教宣教机构到中国，为什么内地会比较有果效？戴德生下令所有的宣教士到中国，在清朝末期的时候、嗯、
穿
要留着一个辫
子
戴着瓜皮帽。
对了对了，
当时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宣教团队没有一个留辫子的，而且是把戴德生骂得臭头。
嗯嗯，
就是说我们大英帝国我要穿上燕尾服，
嗯，
穿上那种中国人那种衣服，哎呀简直是丢脸丢到家了。
嗯，
可是中国内地会宣教成功，就是因为他这方面认同，那这个果效就不一样。
对，文化的道成肉身了。
因为他觉得你这个留个辫子影响我的信仰吗？
嗯、
没有啊、
嗯。
那既然这样，我这个是可以的。
嗯
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说，对文化来讲，一个是防止犯错。
嗯。
第二个，对于传福音可能变成有效的一个工具，
嗯、
因为你能够认同他，
嗯，
他也愿意把耳朵给你。
嗯，非常精彩非常精辟的宣教历史、宣教文化，还有在回宣的穆斯林地区呢，在宣教中间我们应该注意的。那我想再请教庄牧师，你可不可以谈一谈自己，我知道你自己现在也有很多机会接触内地的这些传道同工了，他们也开始关注在这个宣教事工。
是，
那么你自己如果来评估一下，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有些教会是这个瞎热心哈。
嗯嗯，
那么但是的确我们也看见神在这个年代也兴起很多中国内地的教会，他们的宣教事工。
是，
那么有一些呢的确啊，不一定是到跨文化，可能他是跨省的，甚至去到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区去做宣教、
嗯、
那么对这样的一个观察，你自己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样评估呢？嗯，
首先正面的来说，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教会对宣教有关注，愿意投资钱、嗯、人，甚至派短宣队去少数民族地区看看走走，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嗯，
我觉得这是感谢主的事情啊。那但是小心一点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按部就班来做，别太我们叫做冒进，就是贸然的去做一些可能现在还没有时机成熟或者说没有准备好的事儿。那所以总的来说，我个人会觉得今天中国的教会要大量的快速的派人到国外做跨文化宣教，我觉得有点快了一点，因为国内有很多也是属于跨文化宣教，只是文化的差距没那么大的，
嗯嗯，
这边常常被忽略。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就知道了，谈到像穆斯林宣教，我几乎很少听到看到中国的教会会把中国那1000万讲普通话的回族当成他的主要宣教对象。大部分如果在中国内部就想到去新疆或者去云南回族或者去哪儿，但是天津回族有谁关注天津回族呢？不多，那边虽然有几十万。山东回族呢大概有50万，但是我们很快就想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却把近在眼前的一些宣教的一个对象呢忽略掉。相反的，我觉得你把这些先做了一步一步的，然后到跨文化海外一步一步的走呢，我觉得是比较稳当的做法。
嗯，
但是现在的中国教会我觉得就是说
舍近求远，
对，
舍近求远。对，
然后就好像耶稣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那个大使命那边是提到一个地理跟文化的差异，他是从耶路撒冷开始，
嗯，
因为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人就在橄榄山，
嗯，
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再扩大 到犹大全地，犹大全地基本上是同文同种，因为犹太人对犹太人嘛。
嗯。
第三就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本地不远，因为离耶路撒冷往北50公里就是撒玛利亚。那么语言是一样的，他们都讲亚兰语，他们也接受摩西五经啊，只是没有接受全部旧约圣经。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属于近文化，很多相近，但是仍然有很多的纠葛。
嗯。
过去的宗教上的差异，然后彼此的恩怨的都有，但是他是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最后才直到地极，你不能跳过撒玛利亚。今天中国教会在宣教方面的热忱很好，但我觉得跳过很多的撒玛利亚，虽然不是全部，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云南少数民族很好，有些人注意到中国境内的有一些少数民族他能够讲普通话的很好，那我觉得像穆斯林族群来讲，这1000多万的回族，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优先，第一优先，第一优先不是维吾尔人，第一优先是中国回族，然后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在中国境内的第三，然后你再考虑中东或者是巴基斯坦那些国家。那如果说你在近地区的回族村没去，什么都没去，已经派人去巴基斯坦，我觉得这叫做冒进，就是说你跳太快，你跳过了撒玛利亚，
所以真的就是舍近求远。有的时候，有人也曾经这样分析，就在这个时代，神也很奇妙。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说要做跨文化宣教的时候呢，啊，其实神其实已经把一些跨文化的人群就带在我们的左邻右舍，
没错，
其实就是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所以我曾经以前啊，听一些宣教学者他们这样讲，就是说，你跨洋过海过坐个飞机离开了中国境内，并不就保证你就是一个宣教士。很多时候我们对宣教的观念就是，哎，我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去到他乡异国，我就是一个宣教士。可是却忘记宣教自己本身在本地本家的那个责任。我觉得庄牧师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啊，对中国内地的宣教事工的一个评估，其实千万不要舍近求远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
何况在21世纪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所有的宣教团体都注意到的，因为政治经济种种的原因，移民潮是21世纪很大的一个变化，因此神把很多原来我们要去传福音的那些人带到我们家门口来了。那因此可能那个族群还是要关注，但他来到我家门口的，那这个可以先做，先做。那么他来到我这里，他要入我的境，随我的属了。那因此就算我犯了一点禁忌的话呢，哎，他
比较不是在，不像在当地那么敏感，
但到回族村你犯他的禁忌，
那
就惹的祸了。那他来了我这，我做一件事情他觉得不太好的，但是他可以忍耐，他可以接受，因为在我这里嘛。
哎，
然后我透过这个，就算犯了小错误，慢慢我就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然后如果神把我带领过去，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我们谢谢庄牧师今天给我们非常精辟的分享哈，也有很好的教导。那我们盼望下个星期呢，我们再有机会继续来访问庄牧师。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Amen.